好，欢迎收听咖啡不常识，我是阿迪。
咖啡圈外人
啊，我讲错了。
本集节目由台北咖赞助播出。那台北咖是一场生活风格家的咖啡盛会，就象征着台北的城市风格。那这次也跟国际知名的东京咖啡节联手合作，想要让台湾的咖啡文化跟美学可以带向世界，让这次的市集活动让这些咖啡都成为展现个人风格与记录生活态度的独特语言。那这仿佛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喜欢到处跑店啊，然后周末会去参加一些市集活动。
因为我觉得市集活动最赞的就是每次我跑店都要花很多很多的交通成本
啊，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骑车又怕压到头发，那就会不那么有生活风格。
市集就是一个很快速认识各种品牌，然后认识各种同好的一个棒的活动。
平常在台湾市集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店家嘛，少数有一些些例如说两个三个是来自国外的咖啡厅。那这次东京咖啡节跟台北咖的这个合作，一次找了20家日本的咖啡厅和20家台湾的咖啡厅。
那有哪些店家呢？
在台湾有一些很厉害很厉害的冠军系列，像是 Gabi Diam 啊， VWI 王策的，像我们最喜欢的 Coffee Stopover 还有 Face Coffee Roaster 都有来。
对，那除了这些知名的店家以外呢，这是台北咖的活动还邀请了一些很少很少会在市集出现的品牌，像是 Sherry。 哇，这次应该算是
Sherry 也是首冲冠军。
对，这次应该算是首度两个世界首冲冠军同台在市集里面。
而且不止这样，
还有绿河第一次参加市集，然后就被我们找来了。
还有还有
台湾咖啡师冠军，就今年才刚去比赛的 Underwater。
因为这次去米兰跟他们也蛮熟的，然后在那边喝到冠军咖啡，真是超级无敌好喝。
我相信光是台湾这些品牌的聚集就已经是非常的吸引人，还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品牌。
那日本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到达的地方。
对，
虽然对大家来说可能日本还是一个很常旅游的去处，但飞过去也是要花个4-5个小时。
对，不管是时间成本啊还是交通成本都蛮高的，所以这次可以直接透过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联名，一口气可以喝到20间日本品牌以及20间台湾咖啡，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这次台北咖算是一个全新的市集品牌，很荣幸我们可以成为第一届的品牌大使。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的形象影片，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然后也把台北的那种城市印象展现得超级漂亮的。
那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咖啡，然后爱上咖啡。
而且大家在那个形象影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那个小杯子上面的 logo
啊，这个也是为了这个、
他们的 IP 超可爱。
对，他这个 IP 呢，他其实是有3个 IP 角色，一个是咖宝，一个是菲比，一个是豆宝。
印在杯子上那个是绿纸，它有咖啡杯跟咖啡豆，它的形象真的很可爱，像咖啡杯那个，他就把咖啡洒出来。我觉得仿佛就是你会做的事情。
没错，就是我日常。
所以这次的 IP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可爱跟有趣。说到有趣，
说到有趣，
就真的很有趣。
是的。
那这次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这个市集活动，就会在12月19号到12月21号，就是礼拜五到礼拜日这个期间发生。礼拜五是中午12点开始，那六日的话是早上10点就开始，都是到晚上6点，在圆山花博广场，
是一个非常好到达的地方。
没错。
应该也会有非常多人去。
那希望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因为是跟东京咖啡节一起合办，所以这场活动是售票参与。
对。
那他们这次的票种还有限量的浅尝杯，那就是可以拿着那个可爱的小杯子，然后到各摊就是每一杯都可以品尝到。活动就是上线时间的2个礼拜后，那我们就活动当天见咯。
那我们3天都会在，也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我们聊天喝个咖啡。
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今天喝的呢是最近连结咖啡，其实也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连结咖啡跟啤酒头联名的艺伎咖啡精酿啤酒
Cider。
他们用 Cider 的方式， Cider 其实就是苹果酒啦，
最有名的其实就是 Apple Cider。 那它有一点像是一种啤酒，只是它的主成分是苹果汁。那这一次在艺伎的 Cider 这个部分呢，他们就用了原本
艺伎本来就有的茉莉花香气，
对，然后它有加了更多的茉莉花，
对对对，
是不是有
苹果汁
还是苹果汁？
然后和艺伎咖啡，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喝起来有个葡萄的风味，
可能就水果酒的那个味道，
也有可能就是来自咖啡的味道，
对，也有可能，那其实我觉得喝起来算是非常的顺口平衡，而且喝得到咖啡的味道
啊，这个可能要让圈外人来喝一下。
阿黄，
有喝到咖啡的味道吗？
没有。
反正就是好喝这样，
但是很好喝，就是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花香，然后它的苹果味道也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拿去给一些刚入门喝啤酒的人，他们也不会觉得很排斥。
哦，对对，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我们是喝它的原液，它有给我们没有加意剂的这个 cider， 然后所以用没有加意剂的 cider 对比有加意剂的 cider， 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减这个，多出来通通都是咖啡。
哦，懂，因为我现在没有喝出来。
它后段有一点点那个苦苦的味道，很后段。
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差最多是果香的那个部分，嗯，因为它有点转化苹果汁的味道，没那么像苹果了。
对。
哦，对，没那么甜，
对，
所以它，我觉得它是蛮细致的啦，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咖啡特调，就例如说我们有一个咖啡，它有很丰富的像是水蜜桃调性好了，那我们在做特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除了加这个咖啡本身就有水蜜桃以外，还会再补一些水蜜桃进去。那所以像连杰他们在做这杯 Cider 的时候，他们就有考虑到，因为他们原本的意基有很丰富的茉莉花香，所以他们想要把这个味道给放大，嗯，所以才有再加那个茉莉花。
比较少喝到花香的酒，
对，不错不错，
好喝好喝。我们的饮酒标语还是要来一下，饮酒过量有害健康哦。
对对对对对，
未满18岁禁止饮酒。
没错，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喝酒请勿开车，
大家注意安全，快乐喝酒。那今天呢，要来分享快乐的新消息。
哎，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啦。
对，恭喜你们成为台北咖加东京咖啡节的活动大师。
对
耶，太开心了。
对，
我们上次才说希望可以有那个干爹，
多一些这样的合作。对，
干爹干妈赶快来找你们合作，马上就有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拍完 Prima 的时候就觉得哎，拍广告好好玩。
对对对，
然后我就向上天许愿，哎，会不会有更多的广告呢？
对，
然后很幸运的，我们就是每隔几个月就接到这个东京咖啡节啊，台北咖的这样一个联名的
合作。那我们其实担任品牌大使，有点像是因为他这次东京咖啡节的来台湾的活动，然后所以我们有点像是这个活动以我们为形象，然后去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东京咖啡节以及台北咖这样子的一个联名。这次的活动就会有来自东京的咖啡厅，然后也会有一半是台湾本地的咖啡厅。
我们就要选出就是我们心中最喜欢的那些台湾的咖啡厅，让日本人看看哎，我们台湾的咖啡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这次有推荐办的那个咖啡厅给这个主办单位，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去邀请这些台湾厉害的店家，
你们的私藏啊，
没错没错，
大家可以到时候就
知道，我们就是开始把我们热爱的那些名单啊，然后一些就是啊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的那个咖啡店家的名单全部都提出去。
这个活动当中，因为我知道你们已经拍完宣传照了嘛，我已经抢先看到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你们的这些照片了。当天拍摄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知道前一天一直在改 rundown。
哦，其实主要是因为下雨啦。
哦，每次都下雨。
对，每次都下雨。
我们上次拍 City Prima 也是碰到下雨，
经过调整之后拍摄的期间都没有下雨，
真的还好。
对，那时候 Prima 是拍完刚好下雨，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改日期，然后拍摄的前一天后一天都有下雨，
很紧张。
就刚好那一天没下，趁那个早上我们也大概是5点多就起床。
你们有睡觉吗？
好像睡个3-4个小时吧。对对 对， 对，睡一点点，但是很早就起来，然后妆发嘛，妆发完之后直接过去，因为我们那天下午就刚好是这个啤酒的活动。
对对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时间内结束这个拍摄，所以我们只剩下早上大概5-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运用。
那时候好像7:30集合吧。
对，
也辛苦摄影师了，谢谢
整个团队，都为了我们
就整
个提早在时间内拍完形象影片还有照片。
可以，okay， 很期待。我刚才跟木木说，我觉得你们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那个衣服太可爱了吧。
真的，你有看到他那个 logo 吗？那个 logo 印在上面，就台北咖这次的 logo， 我觉得他们设计主视觉超级可爱。
这是根据台北咖的这个意象设计了一个算是 IP 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它是一个绿纸上面的咖啡。
哦哦，绿纸哦。
对
哦，
所以它就是一个尖尖的，
尖尖的。
然后但是上面那个咖啡有时候会洒出去，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可爱哦。
对，我的日常。
对对对对，
超级可爱。然后他们这次除了衣服以外，也会有一些那个周边，像那个品饮杯。
啊，对对对对，
小杯子，其实市集现在各种市集你都会看到有那种专属的品饮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收集，我们自己也收集很多个。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盒子，就是专门放试饮杯，那上面的标签就写着试饮杯，
各种的，
超可爱的。
那这个活动因为你们已经拍完形象了嘛，那之后是不是你们还有飞 去东京，
对，我们会有5天去东京，然后会拍摄东京的咖啡厅，就是这次会来台湾的，然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有哪些店家会来台湾，我们会挑其中几间他们推荐的，然后去介绍给大家。
完蛋了啦，你们去冲绳那个冲绳的咖啡厅都已经爆完成这样了，你们去东京了，东京怎么办？
没有，东京本来就生意很好，我猜
就会更好了，我们就会更喝不到。
会这样吗？
不会不会，他们就会来台湾给大家喝。
对，你们大家在台湾喝、
哦、对，多喝一点，说我们是台湾的，然后这样他们来台湾开店。
没错没错。
那你们去的这些行程要去拜访这些咖啡厅，然后也推荐台湾的咖啡厅，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在这个环节里面吗？
哦，其实这是那个台北咖的活动啦、啊、有一个台北咖的快闪店。
哦，还出到快闪店，规格太高了吧。
然后这次总共有3天嘛，就5、6日、12月19、20、21这3天，然后刚好是圣诞节的周末啦。哦哦哦，然后他们就
圣诞节前啦、啊、
圣诞节前啦、啊、但就最后一个周末嘛。
对, 对, 对，
然后这3天呢分别会各有一位咖啡师或调酒师，然后在那个快闪店里面出限定特调。我们一定会在，我们这3天都会到场、嗯、然后
我们是大使，
我们是大使，我们不能不去、啊、但
我们不是
出杯
的
人啊，但是我们比较像是会介绍带大家去逛这个整个展的这个角色、嗯、有点像是让大家认识这些店家、然后这次这3天呢都会有分别有不同的特调，然后会在现场可以喝到、
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空的话3天都来，到时候都可以来现场找我们玩，因为应该会蛮好玩的。然后我有看他们设计摊位的规划，他们会用很大的一个棚把里面的摊位都罩起来，
其实觉得有点像一点点像是超巨大的露营地。
对，露营地，他们会弄得很像露营地，然后弄得里面都有很多个小摊位这样子。
地点有确定了吗？
地点就是在花博那边啊，圆山的花博，
很期待。
然后这几天也会看到我们穿梭在各个摊位那边，
跟大家分享。OK， 没问题。借由这个机会，刚好可以来探讨一件事情，因为今年你们跑了超级多串联活动，也参加超多咖啡节的活动，
对，市集啊，咖啡节
都各种嘛，
各种超多，
各种嘛，有没有一些现象？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今年才特别特别这么多，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事情？哦，
没
有没
有
没有
没
有，我跟你讲，来，
这个是不是已经
行之有年？行之有
年，那就是你们行销成功喽、欸。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去
年特别发现嘛，
我今年特别发现，因为往常我可能只记得咖啡展嘛，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么多的串联活动跟咖啡展。
这两个分开讲好了。
哎、欸，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咖啡节就是这种周末的市集活动，其实每年都真的蛮多的。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来来去去，就是有一些可能举办了几年之后就会先休息一下、然后有些新的品牌就会再次开始、然后但是串联活动确实今年特别多。
对，先讲那个咖啡节啊，或者是这种市集好了。
好好好，
其实我们最早在大概2018还是19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算我觉得算是蓬勃发展的阶段。
哦，那个时候吗？
对
对，但我觉得回到那个时候，市集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概念、
然后对对对，
那个时候都还是、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说，那个时候的市集比较是手作市集或是大杂烩。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市集，要说大杂烩吗？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比较偏文创。一开始是政府会有一些地块，那它这个地块需要有人来，他想要做一些人流，那所以他们就会去招商。那有些招商他不一定是走长约，那他就会走短约。那走短约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些新的品牌进来，然后就一起一起的这样子做、
然后后来在大概我们说18、19年或是202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开始出现很多有主题性的咖啡市集，像是有一个市集叫做 Flavor Bazaar， 它就是比较做高质感高规格的咖啡市集。
那时候他有带一些日本的咖啡品牌来、
对，有些香港的，
对，
然后他都找一些很知名的咖啡厅，然后一办就是几百摊吧。
对 对, 对，
然后而且都办在室内。
那个时候就是办在华山，
然后或者松烟都有办过、全部都是采收费形式，那门票还没有抵你的消费哦，它是门票归门票，
高级消费。我进去已经要门票，然后我喝咖啡
还要
再付钱。
对，但是生意超好，来的人潮非常的多，因为它就有点像是区隔出一些来路过的
人，
所以来的人都是特别为了这个活动去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有点就是在文创的市集里面竟然有吃吃喝喝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一边可以逛文创的东西，然后有一些高质感的小物。那除了 了这个之外，竟然还有咖啡，然后有一些餐食。
餐食，所以那时候他的那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
嗯，
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个叫做那个 Coffee and Cultur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哦、对对对，
他们
就是办个两三届吧
、嗯、他们蛮多日本店家，他其实比较多媒体，就是杂志，他其实有比较多杂志、
哦、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有杂志啊，然后有咖啡，然后有偏日本那种感觉，然后他也是都办在室内，
好像有几次在松烟，
对，
哇，我都没有经历到这个时代，
但是其实目前好像都收掉了因为办市集听说不容易，
而且其实是一个很花钱又花人力的事情，
对、
嗯、对，因为你很多人要维护，你要验票，然后你要管出入口，还有很多布场的工作人什么的，想想都不容易，
硬体不便宜，然后你如果又要办在室内、
嗯、
你要办在室内一定就要场租，
对，
然后你如果要大家舒适，你可能就是该给的都要给、
嗯、
那你那些钱就一直垫上去，
冷气啊，水电，
对，
然后电还有大电小电，
电
对对对、
嗯、然后水也是，毕竟是饮食相关的市集，所以
水线从哪里，
水线啊，然后还有甚至大家在料理，有些要料理嘛、嗯、有些要烹饪，然后他
能不能有火，
有没有火，
对
对，然后他的那些废料怎么那些都非常的麻烦、
嗯、真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办市集的那个主办都非常厉害，
且去且珍惜啊。
那这些是目前有办过但收掉，那现在还有一些留下来的，像是咖啡爽节，
对对对、
嗯哦、对对对，
咖啡爽节真的是历史悠久
哇，其实我们有参加过咖啡爽节第四届，
对，
我们核心团队
算是至少每周之类的都会去开个会，
对，
哇，你们不是圈外人啦，这个节目不能这样说啦你们是咖啡核心人啦，
但我就去那一届而已啦、
嗯、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第四届算是他们一开始比较像是一群同好，
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聚在一起觉得哎，好像可以办一个咖啡相关的市集，然后让大家来喝喝咖啡交流一下，
对，所以就是才叫爽节，因为就是咖啡爽、就是、
做爽的啦，
对对对、嗯、然后其实早几年应该主要都是一些很小很小型的店家，然后他们就是一堆超小甚至都还没有开咖啡厅的店家，然后他们就
是工作室啊，然后或者是那些那种叫什么车子，对对
对对对，
摊车，
然后他们就会每年聚在一起一次，那这样子的聚会其实它就能够带来或者说吸引一些人流，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经过了当初的那四年，因为我那时候是第四届咖啡爽节，确实就有些店家获得了一定的声量，然后他后来就有开店成功、
嗯、
所以就也算是这样的一个小市集他能够带给店家们的效益，
孵化平台、啊、
对对对对对，类似类似，对，
你最在行
的然后后来随着这几年越做越大嘛，他们就开始会跟政府单位合作啊，然后会有一些赞助商啦、啊、等等等的，所以又再加上办比赛，所以整个规模就越来越大、
哦、
对，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比赛，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来而且也不用收费嘛，所以大家来就是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开心，然后跟店家消费，然后有一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些小表演这样子、嗯、然后大家就是开开心心喝咖啡然后听个音乐这样子，
那时候小表演你还有上去咧，
对
你上去做什么，你唱咖啡
Sirens 有去唱
还是前一个团，
对，
太久远之前了吧，
2019年吧，
好好笑、哦、
对，2019年，对对，反正那个时候
好有历史的一段对话，
那就是我觉得算是咖啡市集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是后来2021年的时候有碰到疫情
啊，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市集就干脆就收掉了，
没办法接触啊、嗯、所以这个又是会一直喝东西的，
而且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大家好不容易花了，因为这筹备期你想都是半年起跳，他不是说什么你两个月一个月你要办就可以办起来了，没，
而且重点是松烟跟华山都超强、
嗯、对，
你没有个什么半年一年，我觉得甚至是要一年以上，因为我记得华山那个强的程度一定要一年以上，尤其你又是在周末，
嗯嗯嗯嗯，
周末几乎没有空档啦，
对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耶，
所以就陆续就收掉，大家就干脆就不办，后来后面这几年我们就看到开始有一些小清新，小清新其实是后来才出来的，
嗯，大概
21年吧，对对对、嗯、然后以及甚至是今年甚至是来到台北嘛，之前他们都在高雄那边、
嗯、
高雄还台南办，然后他们来到台北，以前他们都办室外、嗯、但他们来台北之后就变成用室内，
然后就被骂
场地太小，但我觉得这是办市集的难处啦，就你办活动你就会碰到各种这种，你如果要大家舒服，你如果要办在室内，那你场地就一定变小，然后摊位费会变高，但是你如果不办在室内，你就可能会碰到下雨，你就可能会碰到太热，然后大家消费力就变差、嗯、就两
难，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太多也是个烦恼，人太少也是个烦
恼，
然后在活动开始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宣传足够，
对，
然后又不会让大家体验不好，这真的是很难，
这最常烦恼了，
真的是我们每次办活动都很担心，
但其实我觉得经过疫情好像反而从室内的市集变成室外的市集居多，
现在看到的每年都有稳定在办的就是那个咖啡爽节嘛，然后小清新咖啡节，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国际咖啡节，但今年停办。那以往这几个市集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像咖啡爽节他们就办蛮多那个比赛啊，然后办比较多，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比较偏商业化一点点。而小清新这边的话他们就会走一个比较文青，然后他们会结合一些那个在地的小农市集，
他好像都会跟新北的农会
一起合作。对，新北的农会一起合作、
哦、像今年我觉得有个主题就是新北的茶，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山包种、
嗯、
所以像是在市集就喝到蛮多包种茶的特调、
嗯、就大家开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取向，然后会吸引到不同的人。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说串联活动，今年好像确实算是大爆发。
但其实呢，最早串联活动，我觉得我们最一开始接触也不是，对，也是2018-19年那时候。
天哪，
真的真的真的，那时候有
刚好有两个，
刚好对
对对对，
台北有两个很大的串联活动，
一个叫做外带一杯梦想，
对，
好好听的名字哦，我感觉就想去喝外带一杯梦想。
他其实老板外带一杯梦想
啊，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参加应该是第二还第三届吧，然后那个时候有大概20几间店串联。
哦，那时候刚好也是个大爆发的一年、哦、就是前两年好像大概都10家-20家、
嗯、第一届我记得是9间店，然后第二届可能10几个出头，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23个，然后他们的
哇，23有人可以3天跑完，而且他做到第三天是因为有一家店到第三天才开幕，
好夸张。
而且你知道这23间店他们是有一个跑店积点的活动，然后23间店呢他们每一间店都有推一款限定特调，大家就是要喝那个限定特调你才能积点，然后积点就可以换，好像可以换到
3个关卡，
三种不同的礼物。
嗯嗯，那个难度还不只是数量多，
嗯，
因为他们有一些店家是餐车，
所以他追他，
对对对对对对，他到处跑，所以你要去 follow 他的那个行程，他哪天在哪一个地方，你要去堵他，然后还有
好难玩的游戏，
还有在桃园的，
桃园
对，
然后
那个时候，
但
桃园的
是
餐车
啦，
对
对
对，
所以还有一个在阳明山，
好幽默，
所以呢，那时候有3个程度嘛，你可以换兑换3个奖品嘛。
你要3个，就是各一个是魔王冠，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这3个，两个
摊车，一个
阳
明山
嘛，哦，
对，
就是魔王，所以你至少都要每一个阶段，你都需要收集到一间魔王冠。
对，但后来餐车他们有互相瞧一下，因为餐车就会摆在别的咖啡厅前面，啊，你这样都可以一次
去两间，而且还可以连魔王一起，
对对对，就直接解决，
蛮贴心的哦，蛮贴心的。因为我刚刚想说23杯，我听起来已经很吓人了，然后还要增加游戏难度，
没错。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玩的蛮疯的，大家玩的很开心。
对，
记得他们好像2个月吧，
哎，好像
是，
现在
时间拉蛮
长
的，有点久了，有点忘记，但我记得他们有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活动就是很多人会这样串联去跑。
然后当年的稍晚就有另外一个
稍晚，
就是晚一点的月份，
哦，
对对对对，
哦，
okay, 就另外一个月份，那它就是更夸张的串联计划，它是南北串联，
好像
叫做
咖啡
老顽
童。
嗯，
其实这老顽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很好玩。
欸，
他其实有点像是 A 老板去 B 老板的店客座，然后当做一日店长。
哦，有趣。
所以呢 ，A 老板他来到 B 老板的店，他会把 B 老板的店整个大改造。我记得之前也会有一些，就是哦，那个墙上的风格啊、灯光啊，全部他都要改掉。
嗯，
他要改成自己店里的风格，
嗯，
然后会带一些限定的饮品，然后或是他店里面的特调过去。
这个很
那边出杯
open mic，欸，我的店要被人家这样东搞西搞，
但就很好玩。然后他们是一群中生代的咖啡师吧？
嗯，
然后他们已经在这个业界有一些资历了，那他们想要玩这个串联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参加其实已经是第二届了。
哦，这个有办到2届。
对，第一届的话数量比较少，而且参加的店家他们年纪都在长一点点，就在更资深一点的咖啡师。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是有一些像达文西啊，然后新坡啊，好咖啡
啊，嘎巴盖啦，对对对，
还有像那个彰化有一间好咖啡，那时候他还是刚开幕而已。
然后他是
卢锅
的徒弟吧？
对，卢锅咖啡。你知道卢锅咖啡在那个淡水那边
也算是小型连锁，
它蛮有名，而且很现在应该已经20年了。然后那个卢锅咖啡，他的以前的员工，然后他到彰化开，然后他们就会把他拉进来，就是他有把那个年龄层给拉开。
哦，那个时候，
那时候好好玩，
没有没有，
我想起来，你知道他们吃什么？你还记得吗？
卤肉饭，
对，
什么意思？
清
酒鸡，
什么意思？
哦啊，我们来讲一下。
所以达文西的鸡汤就从这里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就是从这一次来的。
哦，OK OK，
哦，这个跟听众讲一下。
哎，那个时候咖啡老顽童比较像是找那些有徒子徒孙的店家，
对对对对对，
然后
OK，
然后这些就是中生代的咖啡人，
嗯，
然后跟新生代的这些串联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玩一些很疯狂的东西，像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在彰化的好咖啡，他们是做咖啡的孔肉饭。
对，因为他在社头， 对，然后他就想说社头有什么有趣的，那就是彰化人好像就是从早到晚都要吃空肉饭。
你知道彰化最彰化人不吃霸碗的，
他吃空
肉饭，空
肉饭就是在彰化你24小时都能找到有开的空肉饭。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 一碗那个咖啡的空肉饭。
对对对，
好好吃，我还有照片然后
我放在这
达文西那时候呢，他们就是做咖啡的清酒机，
是不是还有配油饭？
还有油饭。 对，
对，这次没有油饭。
对，那时候好好玩，那时候他们把清酒去加热，加热完之后用清酒去萃取浓缩咖啡，然后再把倒到麻油鸡里面嘛，再倒到鸡汤里面，
鸡汤，
然后它就变成清酒鸡。嗯嗯，然后你可以边吃自己加那个咖啡，然后自己看你想要的比例。然后所以
难怪那个时候你们客座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要敲碗要复刻。对，然后达文西就蔡志扬老师他也说好了，我没问题，我就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很第一很累，
对，
制作很麻烦嘛，他一定要去买鸡，要先煮先炖，然后再来是他如果工时要算成本下去的话，可能会很贵，因为他们清酒也都用很好，他们不是随随便便那种超商的清酒，
300块的清酒，
对对对，他们都用很好喝的清酒去做，然后咖啡也是用好的，所以整个成本就会很高，但他们又不想要让大家觉得很有负担，所以他们比较偏向是一次性活动的。那些东西都是在咖啡老顽童这边玩出来的。
但我觉得咖啡人就是不能被击倒，就是你看那个咖啡空肉饭出来之后，他就转头一看发现哎，那边有空肉饭，那我要出什么，
我不能输
急不得，急不得，
对，真是急不得，
急不得，急不得。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最早接触到咖啡精酿啤酒，他们那时候有出了四款一袋精酿啤酒，然后有四种不同的风味，
好厉害哦，
也是像这样子，那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然后他们的酒标的设计啊，然后还有那个整个视觉的设计都做得非常的让人家印象深刻。
其实我觉得这种串联活动它不只是对消费者来说有趣，其实在这样串联的过程中，我觉得蛮多老板都会蹦出新的想法，然后或者说有新的成长，然后大家就会想说有什么是有趣然后但可能没办法持久经营的东西，那就可以趁这样子的活动来玩
一次行为。
对，
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客座啦，就我们客座的想法也是我们今天办这个客座不是要来赚钱，你如果是想着要赚钱，你就会做出就是跟店家平时出的差不多的东西，因为那真的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在成本对在预算情况下然后你可以赚到钱的。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一次性的活动真的都太难赚钱，而且就是这种能赚的一定是小钱。
对，没错，
所以倒不如就是投洗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变成行销费用，
对，弄得好玩，
它就是好玩，然后打一个品牌印象。
对对对对，那像你看到现在我们都会记得那些店他们做过哪些事情，然后吃到的东西喝到的东西有多好喝。那时候我还记得第一场活动就是老顽童活动的正式开场，就是在木栅的小废墟，然后木栅小废墟里面他们就找了三间咖啡厅的老板，然后来做一个串联，就同时间这三个老板一起站在吧台里面储备，然后有其中一个就是那嘎逼，就今年就台湾咖啡师冠军，然后他去年也拿到那个咖啡调酒冠军的那一位，他也有出特调，你还记得他出什么？
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咖啡花，
对，他出了
就是咖啡的花，
他用咖啡的一生
拿来做，对，拿来做特调，
当做概念，他把咖啡豆，
然后咖啡有咖啡花，
嘿，好，咖啡
是
果实嘛，
所以他先要变成花，
他去开花
变果实。
然后呢他把咖啡花然后还有咖啡豆嘛，然后以及咖啡果干，
因为
这三样元素都用起来，咖啡
的从花然后变成果的时候他又要把果的外层剥掉，
对，
所以剥掉之后那个剩下的其实就是废料，啊，原本有些产区他可能会拿去做肥料啊，或者是他就把它丢掉，那些晒干之后它其实就会有点像是龙眼干的那个质地，
果干茶，
对对对，但好像没有龙眼那么多肉，就是有点皮很多，
对
对
所以比较少人这样喝这样吃，但他就把它做成我记得是泡沫吧，
对对对，
泡沫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一些香气，对，我记得啦，如果讲错的话再跟东元哥道歉
要跟其他咖啡师道歉
吗？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像那场活动啦，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才第二年吧，
刚入行
超级年轻，但我们也有被邀请去，然后看着这些前辈们在玩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在这种活动里面也很愿意跟你分享，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筛选店家，就是会愿意参加这种活动愿意去市集摆摊的这些店家，他们某种程度上面都很喜欢分享，所以你只要去参加这些活动你都可以获得到很多他们的想法和能量，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参加这种活动就学到好多东西哦。对，
其实我觉得那种真的是有种获取新知的感觉，
对，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想过这样子做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原料，然后我刚刚就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们是去参加冠军的分享会，阿问的第一次喝到高丽菜的调酒，
哦， 们上次有分享，
很
高丽菜好好喝，
印象深刻。对，
他那时候说
想象，
他那时候说高丽菜跟小黄瓜，然后我想说，
有没有想啊，这个会不会有点恐怖？但很好喝，
很好喝，
你不会想到。
大概2019年吧，怀念到现在。
对对对，
阿文可以再修吗？
敲完
再来复刻一下。嗯、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是透过活动才会看到的，非常珍贵的东西。
对啊，平常谁会拿
高丽菜、啊？平时谁会拿？对啊，平时谁要在店里出那个？
你砍做没有人会买。
对，
真的。
然后到后来，今年又非常多嘛、嗯，所以我就有一种回到当时的那个这种串联活动的那种感觉。嗯，虽然我们今年跑的比较疯狂一点，就通常都一天跑完。
对啊，这个行程我不敢恭维啊。
对，但
还好东京没有要一日啦。
啊，对对对对对对，
不然东京一日我会吐出来。
东京比台北大很多，真的会吐。
那我觉得像这种串联活动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个主题。嗯嗯，就像除了区域以外，像这次呢跑咖台北，他们的主题就是台湾咖啡，大家都会围绕在这个台湾咖啡去做设计。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外带杯梦想呢，那时候用 Creamy Black 当主题。
你有看过这个菜单吗？哦，现在已经退流行了啦。
欸、
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新被创立的一个
名词，
新形态的饮品。然后它其实就是拿浓缩咖啡，然后加冰块去打发、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像是有气泡感的美式，被均值过或是被打发，其实都可以。
或雪克，
对对对。那它其实就是让黑咖啡在适当的稀释之后，还能够保留其他种类的口感，嗯、所以它有一点点像是啤酒。啤酒倒出来之后，不是上面会有一个很绵密的泡泡泡，它就会有点口感像是那个样。
嗯，对，我下次弄给你喝。
好好好
然后其实单纯黑咖啡去打发，它就会变得蛮好喝的，有点像是在喝美式，可是是一个有啤酒口感的美式。
对，会有泡泡感、气泡感。
那因为它会去做打发或者说混合的这个动作，所以它同时间就可以搭入其他很多种的素材，通常是例如说果汁，或者是茶，或者是好像奶会比较少，通常都是加果汁，
对对对，果汁类的，
对对对，
嗯，好厉害。
那时候他们的主题就这个，
很好喝哦，
所以每间店都会以这个为基底，然后去做一款他们自己的特调。
想当年，
对，想当年，
现在居然在开始忆当年了。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创意，我觉得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体悟跟认识。
对对对对对，像今年我就看到比较多特调是开始往调酒的方向走，
靠近，
然后或是开始做一些餐点，像那个跑咖台北，他就泥里他就做一个豆花。我们在立夏跑咖季有一间店，它是用西瓜的澄清做成像很像调酒，
好
好
喝，
那也是很好喝。那我就觉得感觉风格和以前又不一样，就变得更丰富，然后变得更多元了。
而且我觉得像说到澄清，就是大家一开始在做澄清可能就是奶昔嘛，奶昔久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那个奶跟柠檬的味道太突出，
会盖掉很多风味。
现在大家就会用 yogurt wash， 然后会用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素材去洗它，然后让它变成澄清。
对，越来越厉害，
就蛮有趣的。嗯嗯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变成说无论是忆当年或者是今年的情况，未来的串联活动或者是咖啡展都还蛮值得再继续期待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大家可以趁咖啡展或者这种市集活动去看看，通常去摆摊的店家他们也会准备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因为逼不得嘛。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已经那个
嘛，
对啊，大家都已经这么竞争了，然后一起卷啊。
然后听说一下，那个去打听一下，那个隔壁摊到底要出什么？
对对对，
先去问一下，哎，你们什么时候要出什么？
对，然后大家，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可以一口气，你去这个活动，你就可以喝到所有的东西。
对，这是我觉得去现场活动最好玩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像这次东京咖啡节要来，我自己最开心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跑店，然后现在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用很相对很少的时间成本，然后去到很多的不同的店家，那有些甚至是在南部，
对，
然后或者是在东京、嗯、那其实聚集这样子各地的店家都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嗯嗯嗯、你省了高铁费又省了飞机票钱、欸、
对对对对、
啊、机票钱拿来买那个市集的门票划、欸、
超划 的还可以喝十杯
哦。然后像逛市集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呼朋引伴，可能例如说四五个人一起去，你就可以喝超爆多家、嗯、然后大家都就是试一点点，试
一
点点，对、
嗯。那我们就继续期待接下来的这些咖啡串联活动、跟咖啡市集，还有你们12月的东京咖啡节。
对，没错。
那我们今天冷知识呢，
对，我们上个礼拜的题目是
问我说木木从米兰或是意大利带回来的这些咖啡，他们后面都有贴那个贴纸，我知道它有孔，然后它有那个气孔，那为什么上飞机它要被贴起来，这是你上次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困扰，
因为咖啡豆带上飞机之后，飞机会飞到高空，所以它气压会变低，这时候如果咖啡豆的那个孔没封，它就被抽气，然后它的那个香气就会被抽走，
就不香了，
对, 对，就不香了。
有些那个饼干或是泡面，就是你
带到
飞机上，
飞机上的时候，
你看它鼓起来，
它变气球。咖啡豆的豆袋是有气孔，所以它就不会维持这个气球的状态，
它气会一直跑出来，
对，跑掉。
哦，所以是因为这样。我上次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那个高空很冷，所以你要把它贴起来，才不会让咖啡结冰？
没有，它只是
单纯因为东西拿出来都会有结霜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上高空，你拿下来不是东西都会变冰冰的嘛？所以我上次以为
结霜的部分就是无可避免。
对，这好像就没办法了
嘛。
对对对，不然你就只能带保冰袋了。
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对，是因为那个避免它被抽气，然后所以通常下飞机之后也不会马上打开，因为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气压的变化。哦，虽然它没有离开袋子，可是它可能还是离开了咖啡豆，所以会隔个一两天、两三天，
让它
对，让它冷静一下，等到它冷静再趁它不注意打开它，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这个很酷哦，我没想过。
以后
如果
要从国外带豆子回来，要记得用胶带贴一下，
或是你可以跟店员讲一下，因为店员应该都知道。我从英国啊，然后或者从布达佩斯，我记得他们都有帮我们贴。
哦，真的哦，这么贴心。
对对对对对，
你是自己贴吗？
我是自己贴。
哦，你很棒哦，你很棒。
可以跟他们讲一声。
没有，因为我们一群咖啡人，
我们那个
就是准备搭飞机的前一天，大家就互相提醒：“欸、你贴胶带了没？”
这个有点像基本
贴了贴了
大家的基本常识了。
哦，了解。那这一集的冷知识就到这边。那我们这一集的咖啡圈外人就到这边。那大家可以上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IG 去留言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就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